抉择。我们每日的生活似乎太半就这么自然发生了，我们都曾体验过在纷扰的一天之后，面对自己所摆上的，只能无奈地双手一摊。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大都是出于我们的抉择，虽然有强大的外力逼迫，但我们仍需为自己的抉择负责。困境、障碍、苦难，无论我们如何称呼，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没有人的生命是无灾无难的，就如我们必定会呼吸，我们也会知道什么是痛苦。它没有固定形貌，世间有多少人，它就有多少面貌。它不知公理正义为何物，也不会拿捏时机。痛苦就如一道火墙，随性之所至便凭空窜出，将一切烧毁殆尽，那是使心灵备受煎熬的一种饥荒。痛苦有如浓密的黑雾般涌现，笼罩天地万物，遮蔽了光、爱和希望，那是一座孤寂的幽谷，那是一片绝望的断崖，那是一个哀嚎的儿童瘫倒在寸草不生的果园内。由这了无生机处的内部往四面八方张望，放眼所见全都大同小异，皆是死灰余烬。那有如一个孤寂的黑环围绕着我们，困住我们贫瘠的心灵，无处可遁逃，无处可藏身，那成为被团团包围的最佳写照。当我们的希望颓然倾倒，奄奄一息，这时有个解决之道，很简单，每个心灵都可以自由抉择。当你被团团包围时，无需焦急地四下张望，只要往上仰视，以一个新的观点来改变你的看法。往上仰视，看看神看到了什么。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摧毁的圆环，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真理之光可以长驱直入的空地。他看到的不是一团灰烬，而是原本令人分心的陷阱全都化为有用的养分。他看到的不是荒凉贫瘠，而是一些能持久、美好、流传久远的事物得以在此成长。上帝看到的不是在我们心灵的四面八方吞噬我们的烈焰，他看到的是将自满的残渣焚毁殆尽的纯净的火焰。他看到经过锻炼的心灵净化成如同纯金一般。上帝看到的不是一团往下飘坠的黑雾，以冷冰冰的绝望笼罩他的受害者。他看到的是暂时悬着的帷幕，借此激发信心，得以因地制宜，随机变通，并在此激励下成为足以排山倒海的强大力量。上帝看到的不是一个张开血盆大口要将我们全部吞噬的断崖绝壁，他看到的是得以展翅高飞的良机，借此超越什么可行或什么不可行的逻辑。即使是死亡的悲惨结局，在上帝眼中也不是就此终了，他期盼的是我们会因为丧失至亲好友而激发我们以更强烈的热情与无私，勇于关爱仍然健在者。上帝看到的不是飘落在一匹奄奄一息的马儿身旁那一团棉絮般的毛发，他看到的是有如结婚戒指的金色光环，环绕着他神奇之爱即将眷临的那些心灵。当我们觉得自己被团团包围，那只是因为我们确实如此，我们被神的爱重重包围。诚然，我们在今生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千真万确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如何选择去感受那种痛苦。它可以毁了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划定界限。我们有如站在一条山间小径上，可以自由选择何去何从，我们可以选择要以何处为终点。 当我们遭遇痛苦时，我们可以选择走下山的小径，那通常会通向幽暗而孤寂之地，遍地满布着无助、无望、绝望的泥淖。或者我们可以挑选上山的小径，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努力，我们可以选择让痛苦激励我们成为更好，并迈向更美的境界，达到让爱超越自私，信心排除如果，心灵洋溢温馨祥和的境地。能达到此境界，那么有多少人类喜悦就会呈现多少面貌。在此境界，灰烬中可绽放出花朵，犹如一波无人能敌的光芒涌过地表，那是一处希望萌生之处。温馨的握手。炎热尘土飞扬的一天终告结束，由牧场的园区徒步上山回到我们家的那段路显得格外遥远。我在进屋子前先将长靴脱掉，抖落裤子上所沾满的尘埃。为参加今晚的聚会，我们的宾客已陆续抵达，这是我们所主办每周一次的聚会，和大伙儿一起共进晚餐，唱几首歌，并由丈夫楚一来点短短的分享。我们这一群人对家庭聚会的看法都是视为天经地义且欣然接受的。与会者都知道，这种聚会会让残破的心灵获得疗愈，虚弱者获得支持，喜悦者则散播宛若纯金种子的礼物。当我们宛若一个团队、一个家庭般聚会时，我们柔弱的手变得坚强，那是我们一周中最钟爱的时光。在做完感恩祷告并彼此放开手后，饥肠辘辘者立刻动手大快朵颐。我的小厨房内挤满了全身尘垢的人，忙进忙出，相互帮忙添饭夹菜。在一片笑闹声中，电话铃响了，我如同游乐场中的碰碰车般，在人群间左冲右撞地挤身而出，手中还抓着一块没吃完的烤马铃薯。经过一番奋斗，总算走到了话筒旁边。是伊利的父亲雷伊打来的，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悉，还是可以立刻听出他一向随和的牧场式作风此时显得有些紧绷。由我们短暂的交谈可以得悉，他扭伤了背部，痛苦不堪。更糟的是，当时他正在捆草料，他听起来痛苦万分地说道：你能否请伊利回来帮忙弄草料呢？我说：有多少草料？我捂住耳朵以便听个仔细。他说：我的田地不大，大概有200到300捆。我在那群饿昏了忙着填饱肚子的小朋友中瞄向伊利，虽然我们都知道他这个155公分高的农家子女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不过这差事对他而言仍是太过吃力，不生负荷。我开始在内心天人交战，我很想助起一臂之力，可是我环视家中的小朋友及导师们，众人才刚将装了满满的晚餐的纸盘子端放在膝盖上坐定下来，晚餐已经开动了，我们要聚会到入夜才会曲终人散。我的目光停留在与会人员的身上，这些成员都是为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人群服务，为了让心灵充实而来的。然后我疲惫的脑中灵光一闪，真正的快乐不在于获取我们所没有的，而在于付出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中至高的喜悦、无上的宁静、莫大的成就，就在于施予我们所拥有的，而不在于寻求我们想要的。如果这群年轻人真的想追求成就感，这或许正好可以如愿。 我匆匆告诉雷伊，我稍后就回电给他。我向众人宣布雷伊的困境，小朋友们毫不迟疑地全心响应，要共襄盛举。伊利怀着感恩的心回电给他的父亲，只简单地说道：别担心，爸爸，支援部队已经上路了。晚餐与盘子全留在厨房的琉璃台上，众人都已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丈夫楚一领军率先冲锋陷阵，小朋友们则纷纷到起居室的衣帽架取帽子、手套、长袖衬衫，再由前门鱼贯而出。众人排队上车，我们兼程赶路，直奔数公里外的雷伊家的牧场。小朋友们一抵达，立刻戴上手套，循着雷伊的捆草机之嘎嘎声走过牧草地。小朋友们有如迁徙的候鸟，在运送草料的手推车颠簸行经草地时，跑在车前带路。这组人将草料运送给另一组在平板车上的小朋友，他们将抛到他们脚边，有如一条绵延不绝之长河的一捆捆草料堆叠整齐。在牧场人员眼中，那有如一首动人的诗篇。我将一捆捆的草料扛上吱嘎作响的平板车上，不禁想起了我的祖母，也因这回忆而莞尔。我知道他会称此为温馨的握手，那是他对帮助别人比帮助自己还要不遗余力者的赞美之词。夕阳在地平线上流连不去，以依依不舍的艳丽霞光表达对今天的工作之肯定。草地浸润在柔和的橘黄光芒中，附近的小溪心满意足的潺潺流声，与群聚的夜莺正此起彼落的唱和，天地万物似乎也都在欢庆这又是一天的珍贵献礼。我望着小朋友们，在这平凡的地方，这片绵延起伏的草地奔跑欢笑，每片刚收割的草地似乎都散放出一波波浓郁的草香，洋溢着夏日的芬芳。然而沐浴在这缤纷的晚霞中，享受这一刻生命的美好，或许这就是天堂。将最后一车草料堆置到仓库后，这一群热心助人的小朋友走回那一栋诱人的红色牧场房舍。令众人喜出望外的是，伊利的母亲早已在一张铺着格子桌布的餐桌上摆满了刚出炉的馅饼、冰淇淋以及盛满甜薄荷茶的玻璃壶。小朋友们在忙碌之后都已浑身湿透，他们聚在一起相互做个诗意盎然的拥抱，虽然筋疲力竭却心满意足。每个人端着一整碟的馅饼，在一棵枝干繁茂的大树下分散开来，树枝上悬挂着光线柔和的黄色灯泡。我端着一杯冰茶，斜靠在一张老旧的木椅上，惬意地望着这群小朋友，心想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人群服务并不局限于某地或某事，而在于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在于我们如何用心动手做，在于我们选择付出的每一件事。在昏黄灯光之上的漆黑树枝上，一只夜莺在薄暮微光中回荡咏唱着，仿佛表明它也心有同感了。